大家好，这里是呱唧炖鸡炖鸭，我是阿瓜。上一期我们讲了判出仙教的乌蒙贵三姐弟，他们一家人荣辱相随。判出仙教的理由很单纯，得不到仙教，那便要毁掉它。我们今天要说的另一组判教选手，他们的判教理由却是扑朔迷离，似乎有很多私人情绪和不可告人的目的。这俩人就是前风舞使纳罗和前天珠使荣夏。前风舞使纳罗是一名异族弟子，他身怀复仇的家族期望加入仙教。在纳罗来到仙教时，仙教仍然秉承着不招收外族弟子的传统，他加入仙教必然是隐藏了真实身份的。纳罗出身隋代叛将宇文化及家族中的一支，原名宇文纳罗，巴蜀风云设定集中称他为皇族后裔。不过在真实的历史记载中，宇文化及与隋代之前的北周的鲜卑皇族宇文家并无亲缘关系。历史中的宇文化及家源自契丹，家族本姓破野头，隋文帝受禅称王之后，将原本北周的皇室几乎屠戮殆尽。宇文化及的父亲宇文述却位极人臣，如果他们家是皇室，绝不会是这样的待遇。所以准确来说，纳罗并不是皇族之后。纳罗的家族在唐建立之后逐渐衰落，原本他们还抱着颠覆皇权的幻想，但经历几代明君盛世之后，推翻唐王朝的希望愈发渺茫。这一支族人逐渐从中原迁移到了西南，在这里他们发现五仙教的古术能操纵人心，于是将当时还是小女孩的纳罗派遣加入到仙教中，希望她能够学得精妙古术，将来为家族所用。要注意的是，纳罗要复仇的对象并不是五仙教，而是当初诈降的王勃和斩杀先祖的窦建德的后人。阿瓜很奇怪，这一家人既然已经远离中原了，那便也是远离仇人的后人了。纳罗一个人即便是掌握了五仙教的武学，又能对仇人起到多少震慑作用呢？恐怕他们的目的不仅仅是让纳罗学古术，纳罗极具学习五仙教武学的天赋，因此在仙教主曲云继任之后，他便取代了最强风舞使乌提叶，成为了新的风舞使。那时候他只有18岁，他也是最近几代中唯一一个不是苗人的圣使。原本他的任务只是潜入五仙教学武功，没想到竟意外成了圣使。或许这时他的家族开始有了新的计划，既然曲云这样的汉人也能当教主，纳罗怎么就不能试一试呢？如果成为了一教之主，往后报复仇人岂不是轻而易举？说不定趁着乱世动荡，凭借着五仙教的支持，他们宇文家还能回到中原浑水摸鱼，重振家族荣耀呢。宇文家的族长想得长远，但很可惜，纳罗却没有承担这份重任的能力。为了将复仇大业传承下去，家中的长辈们从小就培养家族中的年轻人牢记仇恨，纳罗同样也是在这样的环境中被养出来的，仇恨牢牢种在他的心里。不知道有没有王家、窦家的人曾落到纳罗的手中，如果有的话，一定都尝到了兰陵蜈蚣的味道，物理性的。纳罗痴迷于用兰陵蜈蚣折磨仇人，甚至在其中获得了一些变态的快感，这让他更偏执地琢磨酷刑。做了十几年风舞使，他在仙教中的权力没有更进一步，自己却越来越不适应了。原来明明是冲着五毒教这个邪教来的，当一个迷人的疯批反派，怎么到了后来这儿成了一个大型慈善机构了？教主浑身散发着圣母的光辉，圣使满世界去救人，汉人当教主也不让抓汉人来折磨了，这跟纳罗的职业规划完全相反。全天在岗的工作不是自己喜欢的，异族人的纳罗又没有仙教信仰的支撑，每天上班如上坟呢，还升职夺权呢，这个鬼班真是一天也干不下去了。和纳罗不一样，前天珠使荣夏是从小在仙教长大的孩子，第八代天珠使名叫荣月，不知道跟他有没有关系呢。荣夏小时候也像之前说过的伊尼那样，对五仙教的蛊毒非常痴迷，但是跟伊尼喜欢读书不一样，荣夏喜欢实践。15岁那年，荣夏尝试接触仙教圣物三世噬心蛊的时候出了意外，自己遭到了毒蛊的反噬，可能就是疯了，乱用技能攻击离自己最近的人，全靠摩萨罗用各种蛊毒镇住才保住了他的性命，不过也留下了后遗症。 容下自雌，全身带毒，寻常人无法近身十步以内。这种属性放在社恐的阿瓜身上，那可真是太妙了。但容下原本是个活泼热情的人啊，一下成了人人避之不及的毒女，这让她痛苦不堪。十几岁正是情窦初开的时候，那时候活泼漂亮的容下说不定已经有了心上人，一场变故，心上人离去，甚至连亲近的朋友和家人都对他敬而远之。这样的落差放在一个习惯了与人亲近的容下身上，足以改变他的性格。现在和仙教里的容下对话，还会听到他说，看着其他人出双入对，容下的孤独和失落渐渐变成了嫉妒，从此高举起了火把。纳罗和容下成为圣使的时候，两个人都是20岁左右，和12岁的阿佑朵、32岁的凤瑶比起来，两个年纪相近都有点另类的女孩子更聊得来一些。一个心怀鬼胎，热衷各种折磨人的法子，另一个则视世间卿卿我我的情侣为仇敌，都有些见不得别人好，或者要看人受苦才能开心。不过他们俩一个隐藏真实身份，一个不能跟人靠得太近，实在没法发展成正常的闺蜜关系。和仙教里的纳罗对话，他会说，所以他们俩并不是真正的朋友。以上就是两个叛教者叛出仙教前的一点个人基本情况了。很多人对他俩叛教非常意外，确实导致他们叛教的原因是一个突发事件。为了帮助毒神小鞋子救助落到李渡城里的毒人乡亲，仙教圣使阿佑朵、纳罗、容下去到了落道，无意中发现了仙教的禁地云雾湖。在那里他们找到了一本由前代仙教弟子留下的邪术秘籍《香髓》，其中记录了如何通过吸取毒人的精气修炼自身功力。这本邪书被交到教主手中封禁起来，但实际上教主手中那本是伪品，真正的香髓早已被容下和纳罗调包。这本邪书记载的功力比教中禁术尸典毒神忘情谷威力更大。早年间天一教制造的大量毒尸毒人，更为修炼这一邪术提供了取之不竭的原料。落道一行人返回仙教不久，住在五仙坛的塔纳中就有三人莫名死亡。而在这之前，原本应该只有教主和几个到过落道的圣使知道的找到香髓邪书的事情在教中流传开，香髓的内容也被传得有鼻子有眼的。人人都知道仙教有一种吸食毒人精气的术法，而死去的那三个塔纳的死状正好就跟流言中被吸食精气的毒人一模一样。仙教在多年前与塔纳达成协议，提供场地给塔纳居住，并且帮助他们恢复成正常人。塔纳也承诺再也不攻击仙教。这些年原本两族已经相处得很和谐了。香髓事件一出，塔纳认为仙教要撕毁和平协议，双方的关系一下又紧张了起来。与此同时，艾里长老一个名叫哈桑的爱徒突然失踪，容下告诉大伙儿，哈桑叛逃到了天一教。天珠毕竟是管情报的，天珠使说的话大家还是比较相信的，就没再继续追查哈桑的下落。香髓事件出现之后，曲云为了平息塔纳的怒火，找到凶手，派遣圣邪使阿佑朵和小鞋子再次进入银雾湖寻找线索。这里解释一下为什么会让小鞋子也同去，因为小鞋子的母亲也在塔纳的聚居处生活等待治疗。小鞋子因为曾经帮助塔纳而受到他们的信任，小鞋子作为仙教和塔纳沟通的中间人，他一同前往也是希望能给塔纳首领唐书燕一个交代。与他们同行的还有因为柳静海的委托研究救治塔纳方法的陈月和长生孝，他们作为第三方也成了这次探查的见证人。这次前往银雾湖，他们首先遇到了被容下宣称逃往天一教的哈桑，他已经被人制成了毒尸，但他还保留着一点意识，没有对原本熟识的同门下杀手。一行人发现整个禁地已经布满毒人和异化的毒物，而这些都是他们第一次来的时候没有的。当初发现香髓的地方甚至还关押着许多毒人，到处都是刑具和毒人的尸体，看上去有人在这里修炼。此时事实已经昭然若揭，当初发现香髓的有谁？谁能把找到香髓的事情散播出去？是谁告诉大家哈桑逃到天一教的？是谁有能力修炼监测邪术的？是谁此时没有来第二次探查银雾湖？天珠使和风舞使 自此，两名圣使叛教的行为终于被揭发。其实到这里，他们俩人的故事线依然是各自独立的，因为他们叛教的原因是完全不同的，只是碰巧遇到了这样一本邪书，让他们同时有了做出行动的时机。我们先说纳罗，在发现香水之前，纳罗已经忍受不了曲云的圣母风格了，但他之前一直没有行动，因为什么呢？因为德夯。曲云因为练功走火入魔之后，他的武功就一直不怎么好，幸而一直有德夯陪伴保护，曲云闯过了乌蒙贵攻打总坛以及后面几乎所有的危机。他纳罗能比得过身为左长老的乌蒙贵吗？他哪来的实力和勇气对抗被德夯保护的教主呢？而发现香水给了他可以打败德夯的机会，香水这一邪书正是针对毒师和毒人的，因此他和荣夏在塔纳身上初步实验了香水功，之后更进一步将本教弟子练成毒师，再在他身上准备进一步实验，最终的目的是要对德夯下手。再说荣夏，之前在贴吧看到网友对荣夏叛教的原因的两种推测，一种认为他遭遇到了职场 CPU， 堂堂圣使竟然整天在干着发放日常任务的小活，其他门派基本都是些小弟子在负责，而且荣夏原本还能在教主的屋子里待着，后来挪到了艾琳长老的办公室外面露天站着，这是要逼着他造反呐。在这里要说明一下，现在游戏里发放任务的 NPC 已经不是荣夏了，但是荣夏是从五仙教成为游戏门派开始就是门派任务发放人，一直到2021年末才更换的。荣夏目前是站在总坛大门的附近，是新弟子入门指引任务中的一环。我觉得上面那个猜想蛮有意思的，就顺着这个想法再添一些我的延伸。银雾湖里被练成毒师的仙教弟子是艾离长老的爱徒和护卫，大家猜猜看谁最有可能跟他熟悉呢？当然是天天在艾离长老门口站岗的荣夏呀。荣夏虽然因为身体原因没办法跟其他人亲近，但他内心是非常渴望亲密关系的，天天抬头不见低头见的，对哈桑有了同门之外的感情也不是不可能啊。而且从银雾湖副本里看哈桑的表现，他明明还有意识，行动也相对比较自由，如果是非自愿被囚禁，想必会想办法逃走或反抗，但他只有在攻击阿佑朵的时候留了余地，后面依然死死守住进入银雾湖的入口，在被击败之后留下了意味深长的一句，我终于解脱了，给人很多想象空间。阿瓜在这里不负责任地脑补一下两个人的故事。荣夏喜欢哈桑，找了个借口把自己调到艾离长老门口，天天上班都能见着哈桑，可是人家哈桑一个健健康康的小伙子，喜欢荣夏也好不喜欢也好，客观上接受不了荣夏的体质也很正常吧。荣夏爱而不得，内心愈发偏执了。正在这时，他们发现了香水。荣夏一想，得，既然你不接受我，那你变成毒师就嫌弃不了我了吧？实在不行，等香水功练成，你的精气与我融为一体，那咱们就永远也不分开了。哎，有点变态。当然也可能，荣夏哈桑两情相悦，奈何不能亲近。哈桑自愿成为毒师，供荣夏实验香水功，算是他对荣夏爱的奉献。关于荣夏的另一个猜想，认为他是艾离察觉纳罗的身份而提前安插的卧底，这样的话荣夏在工作上被冷待相当于是他与纳罗亲近的铺路石，有什么比吐槽老板更能拉近员工距离的呢？而哈桑则是荣夏假意叛教的投名状，不过这里就说不清哈桑究竟是真的被抓走还是也是被安排的棋子了。其实阿瓜觉得对纳罗倒是用不着费这样的功夫去玩无间道吧，看看他在雷域大泽里还只顾着给他的蓝冥蜈蚣找给养的风劲儿了，他真的掀不起什么大浪来。当然这是相对于野心膨胀为祸一方的程度来说呢，就连曲云知道荣夏和纳罗现身雷域大泽之后，也只是淡淡的表示只要他们别跟天一教似的，他就懒得搭理他们。在整理两个前圣使的资料的时候，阿瓜发现他们的很多线索都是零碎的矛盾的，比如上面猜测荣夏是假意叛教，但也有一种可能是他才是真的叛教，纳罗只是借由他叛教趁机一起离开。我整理了三个猜想，大家听听看，或许你能发现不一样的故事。第一，荣夏真叛教，纳罗是跟随。在银雾湖的剧情里，两个叛教者面对阿佑朵等人的质问，把他们叛教的理由归结到他们本来就不认同曲云这个汉人做教主，说他重汉轻苗， 这话容下说得，纳罗你说难道不亏心吗？你是哪门子的苗人啊？再说了，现在仙教的五大圣使外加长老，哪一个不是地道苗人？根本扯不上取云众汉青苗啊。纳罗不过是因为自己学仙教武功用来复仇的目的已经达到，不愿意继续做不符合自己职业规划的工作，趁着容下不服取云而叛教，自己也跟着一块走罢了。反正他也不是苗人，五仙教姓汉姓苗他才不在乎呢。第二，纳罗和十二连环坞的宇文家以及香巫教是什么关系？十二连环坞的宇文家与公奥联手，曾经一度称霸一方，纳罗所属的家族应该是跟他们有血缘关系的，都是宇文化及的后裔。苗疆和瞿塘峡距离并不遥远，很奇怪为什么这两家没有联络起来，反而是与北周宇文家有关的香巫教似乎与纳罗有所往来。在雷域大泽里，纳罗出现时的身份是祭司，当时在雷域大泽有一个香巫教的生活区，那这个祭司是哪里来的祭司应该很明显了。结合历史真实情况，纳罗的宇文与北周宇文皇室并不是一族，游戏设定纳罗是皇室之后，只能说是硬要把两个宇文家混在一起说。今后香巫教的剧情里想必还会出现纳罗的剧情，让我们拭目以待吧。第三，容夏为什么要劫走陈月？在雷域大泽里，容夏要劫走陈月，让他给自己翻译雷域大泽里的碑文。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他需要陈月帮他为某个毒人解毒。谁呢？我猜是之前在银雾湖被打败的哈桑，他没有死。如果是这样的话，就可以证明容夏是假意叛教，他想劫走陈月救治毒师哈桑，等哈桑恢复了就放陈月离开。不过他身边带着两个不明身份的护卫着实可疑，谁会让他带走陈月呀？这也让人合理怀疑，如果哈桑早就死了，他这次现身并且遗留了刻了名字的兵器，是为了提醒仙教小心有人对治疗塔纳这件事情下手。目前的版本，纳罗和容夏的故事就暂停在两个人已经叛教但尚未形成新的势力，不过结合他们与香巫教联手的迹象，后续还会有不少他们俩的故事，到时更多两人的过去、各自的经历和性格应该会有更深入的披露。现在我们能做的就是等待，希望有一天能填补上他们的空白，毕竟是陪伴了仙教玩家十年的 NPC 呀、啊、说叛教就叛教了。错愕之外，仙教弟子更多的是想问为什么。好了，叛教者的故事就讲完了，感谢你看到这里，我们下个故事见了。